弟兄姊妹，下午好。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满了感恩，我们也充满喜乐。因着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，你不断的在向我们显明你的真实，使我们所知道，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，我们的信心就得以被建立。我们看到这样的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，就是你所预言这个末世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。这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，这是你要救赎你百姓的日子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风声越紧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越要来靠近你，并且让人能够见证你福音的真实。愿你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使我们面对这些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上依然带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显明的平安和喜乐，使人可以认识你这位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你保护我们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更加认识你，有你神圣的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主席和齐辉弟兄为我们选了很美好的诗歌，和我们今天的所讲的道呢也非常的相称的，讲到了说我们的神是每时每刻无时无刻不在看顾我们的神。尽管好像如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当中所讲的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神不在了，没有，神不会不在的，神一直在看着我们，神的眼目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他的百姓，他不容他的百姓受一刻的伤害，谁也不能够将神的百姓从神的手里边去夺来。我们也看到这位三一真神，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时常的去仰望这位耶稣基督，时常的仰望我们的主，特别是我们在忧伤困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去仰望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就是我在我们的中国，实际不在我们中国，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这些事情，就是有一种很流行的，很流行性很强的一种肺炎，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呢慢慢的蔓延开来，不但在中国这个国家，以至于呢因为它的传染力很强，所以大家好像是谈虎色变，各个国家都发出了不同的反应，所以网络上各种的信息啊，各种的那些发表的意见呢，很多很多铺天盖地，使那些在恐慌当中的和绝望当中的人呢，他进一步的恐慌，进一步的绝望，所以现在这种恐慌这种绝望呢也在不断的蔓延，以至于我看在国内的时候呢，那些口罩不但在国内现在口罩买不到的，在多伦多你也买不到的，人们开始恐慌，开始害怕，怕得上这种病，怕得上这种病以至于他的生命就会缩短，或者说可能会死掉的。但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恐慌呢？我们很高兴呢，我们看到在武汉，在上海，在山东，有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们在这样的恐慌和绝望当中，他们在为主来做见证，让人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平安，让人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盼望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来借着今天这个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第14节，这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，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艰难或者叫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。 马太福音第24章1节到第14节是在23章之后的。23章在讲什么呢？23章在讲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因为主耶稣进了圣殿，在给他们讲道，就告诉这些门徒说，即将要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说，说耶路撒冷的结局，就是耶路撒冷要被毁掉的，要被毁掉的。因此呢，到24章的时候呢，他的门徒呢就开始问他，问他什么呢？问他说，耶稣出了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那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门徒把这个殿指给他看呢？说你看着殿，你看着殿。如果我们要都参加过我们的主日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门徒会问他说，哎，你看着殿，给他看，你看着殿。因为殿也好，新约就是后来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，或者说创世纪当中所记载啊，出埃及记当中所记载的，就是借着摩西所建造这个会幕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的意义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。因此呢，当主耶稣进殿讲到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要被毁灭的，就被毁灭的时候呢，这个他的门徒就告诉他，你看这殿，什么意思呢？说不可能嘛，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呢？因为这殿还在这里，因为这殿表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同在，我们神与我们同在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啊。于是呢，主耶稣呢就回答他，第二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了吗？所以你们看见的是这个殿哈，是你们看见的，是你们看见的。这殿呢也表明神是与你们同在的。他说好了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殿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言外之意，这殿要被拆毁的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明白的事情，说是殿要被拆毁，这殿又表明神的同在，神的殿，神同在的殿怎么可能被拆毁呢？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所以门徒呢就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偷偷的暗暗的来到他面前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就是这圣殿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就被拆毁的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所以他这里边把什么联系在一起了呢？把这个圣殿被拆毁和世界的末了联系在一起了。我们要清楚啊，此时此刻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，他也没有复活的，也没有告诉他的百姓，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再来的事情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把圣殿被毁与神降临这件事情呢，主耶稣降临这件事情呢联系在一起了。他说要有什么预兆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所以你们要小心哦，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着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来，许多人。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，因为主耶稣在前面已经三次预言了他要死这件事情，然后呢也讲到了说他要再来这件事情，但是没有详细的讲。那么他这些人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这你要小心，为什么呢？说以后呢会有人冒着耶稣基督的名再来，会迷惑人，有很多人就以为他就是了。那么现在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东方闪电，东方闪电的那个头呢，他说他就是基督，他说他已经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你要防备的，他不是，但是主耶稣说他一定会来。第六节说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。他说在那个之前呢，你会听到什么呢？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呢，他你会听到打仗的风声，就是打仗啊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向他的门徒在告诉他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他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，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些事儿一定会发生的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些打仗的风声呢，你们就害怕惊慌。他说什么呢？只是末期还没有到，就是那个日子还没到，所以虽然有这样的风声呢，但是主还没有再来。第七节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必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。所以不但有打仗，还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都会发生的。主耶稣说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，因此 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从主的话语当中，我们要认识这些灾难它的本质是什么。它不仅仅是这种天灾人祸，而是这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所必须要发生的事情。它不靠人的意志为转移，而是一个兆头。当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哦，主原来要来了。今天我们看到，当这个世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就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这个肺炎这件事情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网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。所有的人都在抱怨，有些人抱怨说，哎呀，你看那些吃野生动物的人，他为什么吃那个蝙蝠啊？有些人抱怨什么呢？有些人抱怨说，哎呀，得了病你还到处乱跑，否则的话我不会得病的。还有一些人抱怨什么，觉得说，哎呀，政府你工作不力，你隐瞒这个疫情，如果早一点就没事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抱怨，抱怨什么的都有。因此我们从这些抱怨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在这些抱怨的当中体现出来，他在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他说依靠的是什么。他会认为说，如果那些人不吃蝙蝠，不吃这些野生动物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如果那些得病的人他不到处乱跑，那我就没事了。因此现在采取的手段，首先第一个，把那个什么动物市场，不是动物市场，什么野生动物市场关掉，到处乱跑的不行，到处乱跑。或者说，如果政府早期要得利的话，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，他因着对这样的灾难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他们都在寻求一种自己解决的方式，寻求一种平安的方式，自己认为可以得到平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主耶稣说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这是个征兆，这是个兆头，一定会发生的这样的兆头。这是天地万有的主宰，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也是将来审判世界的那一位，向我们所宣告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说我们那些看到那些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懂，我们今天需要懂。如果说因此而对他们带来了如此大的一个慌乱，一个恐慌，一个绝望的话，我们不应该如此。因为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必须的，一定会发生的，这是必须有的。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后边，接下来是预告一个更大的喜讯的，就是他要再来，他要拯救他的百姓。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明天会更好，但是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些天灾人祸打仗的事情会一天比一天的严重，不单人，每个人都变得极端的自私自利，就是国家也变得自私自利，都是自我为中心，没有人关心公益的事情，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服务。就好像当年的我们一起参加学习那个以西结书也好，或者参加学习耶利米书也好，当时的耶路撒冷一样，没有人关心公义的事情，没有人关心耶和华的事情，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，说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坏掉了，他们只顾自己，没有人关心耶和华神的公义的事情。但是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，他们呢不会惊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这里已经告诉他，这些事情都是必要发生的，但是你们不要惊慌。真正属于主的人不会惊慌。因为我们看到，当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里面讲到，当耶和华神的愤怒临到埃及法老的时候，他使整个的埃及地都变得黑暗了，但是唯独神的百姓以色列家里边是有光的。当耶和华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里边的时候，就是硫磺与火从天降下， 烧毁这两座城市的时候，神他自己却亲手拉着罗德和罗德的一家，把他们领出了这两个罪恶被毁灭的城市。因此主耶稣说，你不要惊慌，你是属于神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耶和主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很正常的要有这些事情发生的，但是你们不要慌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有没有得救呢？有得救。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？是。我们是不是属于天国的？是。有一天主耶稣要不要来接我们进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？要。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活在这地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在地上为他做见证的，在这样的恐慌，在这样的绝望当中，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恐慌的，我们是有不绝望的，我们是有平安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但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，而且告诉我们不要惊慌。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惊慌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惊慌的。好，那你说我不惊慌，谁不惊慌呢？面对这些事情当然惊慌。所以我们灾难当中依靠什么呢？我们凭什么不惊慌呢？我们凭什么有盼望呢？接下来主耶稣就说，第八节说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哦哟，这刚刚起头哎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已经闹得世界都不安了，但是主耶稣说这只是起头而已。接下来他就说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。谁呀？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是指着我们，我们要有患难了。好了，下面他就说也要杀害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开始了，但是还没有大面积的开始，以后你会看到的。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的话，我们会看到的。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人恨恶，会被人恨恶的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不但有天灾，而且有人祸，人的逼迫也来了，甚至于在教会当中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恨恶。然后会有一些假的师父、假的传道人会起来，来迷惑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单有外边的这些形形色色、各式各样的这样的灾难、这样的苦难，在教会里面也有苦难。我们也看到这个苦难是很严肃的，已经从这自然界的灾难当中转到了什么？转到了我们身体上了，我们的生命上了。下面就说十二节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。那时候的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然后呢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当看到这些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祈求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好像还是在一落千丈的往下走，因此有许多人的爱心呢就渐渐冷淡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所主日学当中所讲到的，耶和华神啊，你为什么还不救我呢？耶和华神啊，你为什么还不替我伸冤呢？耶和华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帮助我，使我远离这些诡诈的人，使我远离这一切凶恶的国呢？这些人没有忍耐，他看到这不法事不断增多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爱心，也就失去了信心，渐渐的就冷淡了。但是十三节主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因此呢，主耶稣给我们一条路。什么路呢？在这样的患难、这样的灾难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甚至于人与人之间都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似乎神也不顾我们了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是忍耐，而且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因此这里给我们一条出路，我们要去倚靠神，凭着信心去倚靠神。因为我们只有倚靠神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有忍耐，否则我们没有忍耐的，谁能忍耐呢？没有人可以忍耐。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那些人，他们在没有任何的依靠的情况下，他们怎么样？到处乱跑，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一种可稳妥的方式来寻求一种平安。 我们不但看到人民越来越缺少这种安全感，我们看到国家也缺少这种安全感，人民缺少这种安全感，怎么样？他就自己去养生，就养生，希望自己能够有平安。我们看到他们自己就开始为自己积存钱财，希望自己衣食无忧，可以使自己能够平安。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使自己可以达到平安的一种途径的，国家也一样。国家如何寻求这种平安呢？造大炮，造原子弹，造军舰，使我这个国家可以安全。人们都在这样寻求一种平安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自己的平安。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儿子告诉我们，他比我们更有智慧的，你要倚靠神。当我们看到这个肺炎呢，不断的在蔓延，造成这种恐慌，造成这种绝望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当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寻求这个世界上平安的时候，神却用一个什么？一个看不见的病毒，就使我们所依靠的这一切都化为乌有。我和国内的教会，他们在疫区的这些教会，在跟他们联络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为你们做一点什么。他们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中海弟兄啊，他说最好不要钱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钱用不上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不是缺钱，我们是缺那些东西，那些物资，那些防护物资啊，有钱买不到啊。”所以此时此刻钱是没有用的，在那儿与你这个安全感是没有任何能增添你一丝一毫的安全感。你银行里边可能有什么，可能有1000万，有1亿，但是你却因为没有一个口罩，你就会变得心里惶惶不安，使我们所依靠的完全的化为乌有。你去拿原子弹去打这个病毒，你打不到。你用军舰去创这个病毒，你创不到。可见我们人实际上是很愚昧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这些他的百姓一条路，在这种末后的世代当中，这种纷乱复杂、各种天灾人祸频发的日子当中，给我们一条出路。你们要什么样？要倚靠神，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这个日风日下，人的罪恶越来越深重，你失去你的信心和失去你的爱心。反而相反，你要更加的靠近神。如何表达出来？就是你能够在信心当中忍耐，并且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：忍耐到底的，一定得救，必然得救。这是个结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没有平安，不是因为某一个病没有平安，不是因为打仗就没有平安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人类就失去了平安，人类就失去了依靠，人就只能依靠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人类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光景当中。尽管人类本身或者说是一个国家，他们都在以自己的形式、自己的方式，在自己的层面当中来找一个平安，但是呢，找不到，人们找不到这样的平安呢。那么主耶稣在预言着末后的光景的时候，就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不但这些事是必然发生的，而且神也给我们一条平安的道路。那么神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的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允许的。今天这个肺炎的发生也是神所允许的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的第28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也就是说，神为了他百姓的缘故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从当中得到益处。这里的万事互相效力，不见得都是以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方式发生的。有些时候可能是灾难，有些时候可能是困苦，有些时候可能是艰难，但是我们却要从当中得益处。我们得到的益处是什么？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可以再骑了马哈的，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。我们要认真，因为主要来了。而主耶稣也仿佛告诉我们，当主再来的日子，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做那个愚昧的童女，我们要做那个有智慧的童女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油，使我们灯可以亮。我们不能再马马虎虎的了，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益处。我们若从这件事情当中，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就会得到这个益处。你就知道，哇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你不会慌张，你不会绝望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慌。那么后边主耶稣又给他的门徒有什么？有应许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总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要有平安，平安的对应的词是什么呢？反义词呢，就是慌张嘛，恐慌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些都是必须要经过的，一定会有的，不但从人来，也从这个世界当中来。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不是胜了某一个国家，不是胜了某一个人，不是胜了某一种疾病，他胜了世界。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去依靠他，因为他已经胜了。他不单单胜过那个这个世界的这些灾难，他也胜过了什么？他甚至于胜过了死亡和灭亡的权势。因此我们才能够去，他在呼召我们去依靠他。而且呢，不要慌，他提醒我们要更加的依靠主。这里我们看到，随着时间不断的在推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错了，而主告诉我们说，不法的事情会增多的，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不法事增多，国与国之间的不法事情也会增多。借着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看揭露出了多少人的丑恶。今天有发国难财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把多伦多的口罩买到了，然后运到中国，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，买到这个口罩呢，然后在网上高价的去卖。我们看到很多这样不法的事情的，还有受到歧视的，政府的腐败，这些病人得不到正常医治，这些都在出来的，爱心都冷淡了，人都麻木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里边这是正常的。因此呢，我们面对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慌。什么意思？不要凭我们的血气去应对这个事实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去慌张的时候，心里恐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些事情都归结在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实际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陷在我们自己的血气当中，而偏离了我们的方向。当我们偏离这个方向的时候，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平安，看不到盼望。我们就好像那些网上人所批评的那些啊愤青一样，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影子，人们在我们身上闻不到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。那些在盼望在绝望当中的人，看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盼望，那些在恐慌当中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平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，因着我们的信心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平静安稳，我们要去面对。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做许多的事情，我们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做。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人家看到了说，哎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有平安呢？哎，你为什么不慌张呢？你怎么为什么有盼望呢？人家就会来问我们。主耶稣啊，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因为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也在讲末后的世代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逼迫、这些患难的时候， 彼得说，当你面对这些患难，这些逼迫来临的时候，你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什么叫尊主基督为圣呢？就是主耶稣这里边的所讲的，你要倚靠神，你要把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作神，这就叫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当我们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，人就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盼望，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平安。那么就会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哎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你们为什么就这样平安呢？那么我们就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这就叫传福音嘛，这就叫为主做见证嘛。我们就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我们平安的根源告诉人家，你要相信这位主耶稣。16节说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我们这两天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武汉有个教会，那个教会的牧师叫骆传道，他们教会呢在一年前的时候呢已经被公安局给查封了，把他们给解散了，他们就一直坚持在街头布道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他们在街头唱诗歌，向人传福音，他们没有停止的。他们顺服政府，顺服那些治安管理人员。你说这地方不可以，那好，那我就走。他们不跟政府发生任何的冲突，不跟管理治安管理的人员发生任何的冲突的。但是那个公安的公安局，就是管治安的，依然找他们麻烦。但是呢，我们昨天收到了他那个每天写的日记，发给我们看。他们现在坚持弟兄姊妹依然在街头布道，他们自己穿着防护服，这是对人家的尊重。然后这边放着福音讲道，然后他们把单张派给那些不信的人，然后给他会给他一个口罩。这些弟兄姊妹非常的好，他们那个口罩不是拿出来给你的，拿出来给，而是把它装到那个 Ziploc 里边，表明这是新的，没碰过的，没被污染过的。所以在昨天呢，有个警察在他们当中，这是他写的，有个警察在他们当中听了福音，听完福音然后领了一个单张，拿了一个口罩就走了。过一会儿呢，又来一个警察也在那里听，听完了之后呢，就拿一个单张，拿了一个口罩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呢，这个警察回来了，就找到那弟兄说，我们的所长，就是派出所的所长，我们的所长也想要一个口罩，可不可以给他了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逼迫教会的人，他们就是将教会解散的人，但是他们依然去爱他，让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当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从他们手上接过单张，接过那个口罩的时候，实际他们的膝盖已经跪下了。这是真正的我们在主里边，在这面对这些灾难的当中，我们所应该有的品格，要依靠主，不要因为环境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们的信心，改变我们行为方式。我们的信心是与环境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我们必须要弟兄姊妹要看到，使那些曾经逼迫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，他现在要向我们寻求盼望。那些曾经在我们的平安的面前趾高气扬的人，现在要到我们面前来寻求平安。那么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，没有嘲笑，没有愚弄，没有贬低，没有看不起，而是把这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他为我们，这些弟兄姊妹为我们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，他们没有抱怨，没有怨恨，他们没时间到网上去发布那些 无聊的信息，他们在苦难当中按照主的教训，没有慌张，充满平安，没有恐慌，充满盼望，不断的在把这些平安和盼望传递给那些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但信主，他们也靠主，他们按照主的命令在做，神就与他们同在。我们就看到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就可以看到这光，看到这信主的人是怎样的。第三，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在灾难当中应该如何的回应。对不起，那个主题错了。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了，说主耶稣就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到来。好了，那么主耶稣前面讲到说，这些灾难是必然来到了，你们也必然要经历的，但是呢，你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不要慌，你要依靠神，要在基督里按照主的命令，凭着你的信心去做。然后下边就讲到了说，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传天国的福音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因此弟兄姊妹，这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单是必然要发生的，而且还要我们得益处的，并且要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不改变我们的信仰，依然凭着信心在传着天国的福音，在对万民来做见证。这是主托付给他门徒的使命，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呢是没有关系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太多的经历，我们太多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从这世界来的嘈杂的声音所吸引。有时候我也会被吸引的，当朋友圈看到一个，哇，真的气愤，哇，在看这个，哎呀，很安慰，哎呀，一会儿安慰，一会儿气愤，一会儿气愤，一会儿安慰，我们被搞得上上下下的，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神要告诉我们说，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要让平安在我们里边做主，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平安，我们里边的心情呢就被这个世界所牵引，我们的方向呢就不断的在改变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，他掌管环境的，并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个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，那我又为何里边失去了平安呢？因为我被这个世界牵引。就好像今天主日学我们所讲的，我的心呐，为何在我里边忧闷呢？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呢？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，我们里边充满了烦躁，真的太多的烦躁，以至于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血气，而忘记了为主做见证、传福音这样的主的托付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、应该正常的状态。神借着这灾难，不单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使我们得益处，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要我们更加的努力来倚靠主，来靠近主，来认识主，同时向那些不信的人也要他们得的益处的。他得的益处是什么呢？让他们看到他们是无依无靠的，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所依靠的那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。那么这中间神就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让我们做着福音的桥梁、福音的使者，而不是让我们在这里退在家里边自保，不是的，让我们能够做着福音的使者，将我们的盼望、将我们的平安告诉他们。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的灾难的开始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，开始的这些灾难我们尚且不能够承担，那我们怎能承担主耶稣再来那一日审判的愤怒呢？神呢，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也会显明我们里边的信心的不足，真的。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恰恰是我们最需要靠近主的时候，恰恰我们这样的靠近主，就是在为主做见证。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的是站出来，向这个恐慌的世界宣告这平安的福音。我们要向这个绝望的世界告诉他们，有这样一位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不但能够救我们脱离今天的灾难，他要救我们在最终的灭亡。这是我们的时代呀，弟兄姊妹，是我们基督徒的时代。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做见证。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去，或者说是教会与你同在。前两天的时候，保罗华许弟兄给我们讲了一个小视频，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你又惧怕什么呢？我又惧怕什么呢？主给我们很好的应许啊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慌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命令，这也是主托付给我们的责任。他不但托付我们这样的责任，他也给我们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。他不但给我们这样的责任，也要我们去依靠他，他就能够成就大事。因此我们在主面前去依靠他，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，你就会看到神自己的能力。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民数记当中记载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可拉党，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诗篇那里边那个42篇43篇那个作者是可拉的后裔，那里边就讲的是可拉。可拉是谁呢？可拉也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他也是以色列人。当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呢，这个可拉呢就挑战摩西和亚伦，哎，你们两个人怎么专权呢？就你们两个人说了算，耶和华神和你们说话，岂不也和我们说话吗？因此呢，他们挑战神所设立的摩西和亚伦的权柄。那么耶和华神就在众人面前做出了公义的判断，那地就裂开了一个口子，裂开一个口子，那么将可拉他的一家和可拉跟随可拉的250人全都掉到地下边去，那个地又合上，但是那里边并没有毁灭可拉的后裔，就是这个可拉。当神显出如此的神迹来毁灭可拉和跟随可拉的人的时候，在第二天的早晨，以色列人就起来开始反对摩西和亚伦，说哎呀，你把我们的耶和华神的百姓啊，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给害死了，又开始在抱怨，在挑战神人摩西和大祭司亚伦。你是知道这个时候那些百姓呢，对亚伦并不友好的，现在正在挑战他们，正在攻击他们，正在辱骂他们，正在羞辱他们。我们看摩西和亚伦是如何做的。16章的第44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说摩西和亚伦，你们离这帮百姓远一点，远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神说你离他远一点，我要把这些全部灭绝了，好像灭绝可拉一样。这些人此时此刻正在攻击摩西和亚伦呢。我们看摩西和亚伦他是如何做的，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，他们就俯伏啊，不是跪着，是俯伏在耶和华神的面前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赶紧去拿香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大祭司啊，所以你赶紧到会幕里边去拿那个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所以耶和华神对着百姓挑战他所设立的权柄的愤怒表现在哪里呢？有瘟疫进到了百姓当中。 此时此刻那些人正在攻击摩西和亚伦，摩西就说，亚伦你快点去为这些百姓赎罪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瘟疫已经发作了，那在死人啊，那人呢不断的在死啊。如果是我会怎么办呢？如果是你会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些攻击我的人，神的愤怒临到他们，我会觉得这些人好像罪有应得。但是我们看摩西和亚伦这属神的人，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要去为百姓赎罪。我们看亚伦如何为百姓赎罪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我们要知道此时此刻的亚伦呢，已经八九十岁了，他在跑啊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八十岁的跑一下，但他在跑啊，跑，赶紧就跑到了，跑到那边盛上香，赶紧跑回来，就开始为百姓赎罪。我们看他是如何赎罪的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什么叫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？就是当着瘟疫进到百姓当中的时候，这人就不断的在死的过程当中，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挡住耶和华神的愤怒。也就是说，瘟疫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你要经过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没有逃避，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，而是他去挡住了耶和华神的愤怒，他替百姓来赎罪的。我们看到亚伦在替谁挡着这个，替谁在挡着这个耶和华神的愤怒呢？以色列人，那些攻击他们的人，挑战他们的人。然后说，除了因可拉士请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所以在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他考虑的不是个人，他考虑的叫平息耶和华神的愤怒。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我们所遭的这些天灾人祸，都是由罪所导致的，都是罪带来的。我们看到武汉那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小看他们，上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好像亚伦一样，挡在活人和死人中间。我也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在人在拥挤他的时候，高举他的时候，拥在他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不是的，是人们都弃绝他，弃绝他，讽刺他，挖苦他。他被钉上十字架，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不单承担了神的愤怒，他也承担了从人来的一切的羞辱。你有没有看到仿佛从亚伦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？我们都是今天都是站在那个，都是在那个十字架背后的人呐、是耶稣基督将我们遮盖在他的翅膀底下，承担了上帝的愤怒，才有我们今天。今天主耶稣把这样的命令传给了你和我。我们晓不晓得，当耶和华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他顾念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一家在索多玛里边住着，耶和华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个城市要毁灭的，亚伯拉罕就为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一家在祷告，说这个城里边如果有50个异人，你毁灭吗？他说不毁灭。他说那要少5个，45个呢，也不毁灭。我们就看到我们也应该有如亚伯拉罕一样的心肠。因此后边那里边就讲到了，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救罗德和罗德的一家呢？因为神怜悯罗德，也因着亚伯拉罕的祈求。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就是这样的角色。我们没错的，我们面对的是罪人，没错的，这些罪人依然在顶撞着我们， 但是我们却要为他们求平安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不但面对这些苦难，面对这些灾难，我们不慌张，我们里面有平安，而且我们要为这城，为这民来求平安的。这是我们所要做的。我们看保罗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边讲到说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在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他在监狱里头被人抓起来了，他也面对这样从人来的苦难，但是他怎么看这个所遭遇的呢？他说是为了叫福音兴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抓进监狱里后，那些狱卒们听他讲福音都信主了。他所看的不是眼前的环境，他所看的是福音兴旺，要使那些没有平安的人有平安，要使那些绝望的人要看见盼望。所以神兴起这些环境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，是给我们的机会的，不是让我们逃避的，是让我们在这环境当中能够得到这个益处的，也能够让别人得到益处的。我们看彼得怎么说，彼得也在这样讲，彼得当时所面对的也是在安慰教会的众弟兄姊妹，因为当时的教会呢正面临着很大的逼迫。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，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戒除我们肉体的私欲，就是这些属血气的，我们要安静下来，要用属灵的眼睛去观看，而不是用我们的肉体去来观看。下面，因为这是一场什么？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下面他说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百般的患难的当中，艰难的当中，你要依然要品行端庄。什么叫品行端庄呢？就是按照神的命令能够活出基督神儿子的模样。然后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显明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归荣耀给神。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武汉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一样，本来他们是毁谤他的，认为你们是不好的，你们要解散的，你们是迷信也好，你们是颠覆政府的也好，但是现今天此时此刻他们就觉得羞愧，他们就羞愧了，因为他知道你们不是作恶的，他们不得不承认你们不是作恶的，你们才真是善良，你们的神是良善的。第十三节说，你们为主的缘由，这里面又讲到你们是为主哈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宰。所以你要顺服，要学习顺服。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像义和团一样，我们就可以刀枪不入了，不是的，我们依然需要顺服他们，我们要尊重他们。然后第十五节说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见证呢，是让人可以看到神一切的美善，而不是看到我们里边的血气。因为有一些人糊涂无知，他们只凭眼睛去看，想看吗？那好，那我们基督徒就给你看。下面说，你们谁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不要做我们肉体的仆人，不要做我们肉体的情欲的私欲的奴隶的，你要做神的仆人，不要被我们这个身体去支配的。当我们被我们这个肉体去支配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是放纵自己的私欲，这种自由是假的，我们就会发出一些被这个世界，被这个环境在引诱，我们就偏离了我们的方向。十七节说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重君王。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要有见证，这见证呢，不是分锐档次的见证，不是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去攻击政府，哎呀政府你现在不作为啊，你隐瞒有意思吗？ 政府会因你而改变吗？不会的。你再去攻击这个攻击，那不是我们的方向。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前面讲到了敬，这里边讲到了是敬爱神。前面讲要什么？要为主的缘故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，使自己能够在其中得益处，也让别人在当中得益处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次的事件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人性的丑陋已经被暴露无遗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还没有完全暴露呢。当完全暴露的时候，会更加的丑恶。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去牵引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或者说神呼召我们，他要我们做什么。不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指东指西的，是要我们为他真理做见证的，把基督的爱、基督的真理、神在基督里所赐的平安、所赐的盼望能够让人看见，这才是我们要存在的价值，是我们面对灾难时候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。我本来想这个题目要起的是面对艰难，或者是面对苦难，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苦难，的确是。但是对于那不信的人就是灾难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将这些在灾难当中那些无望的人，我们像灯一样让他给看到光明，而不是我们跟他们一样。但是是不是我们想做光就做光呢？如果我们的神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里边不真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所发出来的光呢，不一定是真光。我们所向这个世界表明出来的义呢，不是神的公义，而是我们里边的义。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爱心呢，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个能够引人向永恒的这样的爱心，而是我们出于肉体的这种悲天怜人，是我们自己的爱，这样不能够造就人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认识我们的主，更加的去靠近他，使他的爱能够充满我们，使他的真理能够充满我们，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福音的使者、福音的见证人，使那在恐慌当中的人得到平安，使那些在绝望当中的人看到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为着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感谢你，也为着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盼望，我们感谢你。你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，而且是越来越糟糕的，但是你给我们应许，告诉我们说不要慌张，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也把我们藏在你的里边，没有什么可以胜过你，没有什么可以胜过你的百姓，没有什么可以胜过你的教会。愿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这样的百般的患难和灾难的当中显出你恩典的荣耀，显出你恩典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，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这就是你托付给我们的。愿你的名在教会当中被高举，愿你的恩典在教会当中被彰显，能够吸引人，吸引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